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德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珍惜修炼环境，修去执着心，作者德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6日。一转眼我来到法兰克福学法小组及在大纪元工作快4年了，在这个全新的修炼和工作环境中，我有了更多的机会认识自己的执着心，并在实践中努力地一点点去掉它们。在此汇报一下自己的一点修炼体会。第一部分，放下人心，柳暗花明又一村。2017年9月刚来法兰克福时，因接手的事太多，加上刚到大纪元工作，面临很多挑战，我就把给当地政要讲真相的事排在最后。我也被告知这个项目一直是法兰克福同修们修炼中的薄弱项目，我当时就想，这也不是一下能突破的。那时正好还有一个月就是黑森州选举州议会议员的时候，我知道这是联系议员的好机会，但我找各种理由给自己开脱，这次就算了吧。就这样一晃3周过去了，剩下最后的一周了。一天晚上我心里感到很不安，不能只考虑自己的计划而错失良机啊。我在师父的法像前问，师父啊，我怎么办啊，我还是要做吧。马上从脑中闪出一个答案，当然要做啊。那一刻我内心变得平静了，轻松了，我知道是师父帮我清理了负面的思想，拿掉了阻碍我去做的因素。我开始在网上查找各个党派在市内举办竞选活动的时间表，很快就找出了一些有价值可行的信息，前后不到半个小时。然后我把一些信息分给其他同修，谁有时间就去参加政要举办的活动。我在最后一周里见了几位议员，其中有一位议员至今年年给我们写贺信。通过这件事我体悟到，抓紧救人，不能以自己的想法为主，放下人心，师父就会帮我们。从那时起，我们成立了一个给政要讲真相的小组，通过我们共同的不断努力，取得了一点突破。近2年来，我们获得了来自4个级别的多个党派政要的支持，有2次政要亲临我们的活动现场发言，在513和720的活动中，都有政要给我们发来贺词或支持信。在给政要讲真相当中，我还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正念救人。有一次我接到一位州议员的邮件，他的语气很不客气，让我今后不要再给他寄法轮功的信息了。我的第一念是感到自己有点受伤害，对这位议员也产生了负面想法，心想那我以后就不给你寄了。过了一天，我在给他回信时意识到自己有一颗私心，只去感受自己的心情，没去考虑他的未来。我问自己为什么不再给他一次机会呢？我就很平和地给他回了信，解释我为什么要给他寄资料的原因，希望和他面谈一次。很快我接到了他面谈的邀请。见面后他说他在网上看到法轮功被指控造成1400死亡案例，而且还被称为某教。我说那都是中共的谎言欺骗，并一一告诉他真相。他的态度马上转变过来了，说希望今后继续收到我的信息。后来这位议员多次给我们寄来贺词，还帮助我们联系他的一位任市长的朋友，在市政厅为我们举办了真善忍美展。随着形势的发展，我感到我们要加大力度救更多的政要。当我读到加拿大150多位议员以及瑞士多位议员祝贺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的信息时，我看到了我们和同修之间的差距，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第二部分，在媒体中磨练心性。 我刚到大纪元工作时，度过了一段很艰难的日子。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我认识到是师父给我安排了这个新的修炼环境，让我认识自己的很多执着心，并修掉它们。首先认识到了我有自以为是的心。之前我一直协调一些大大小小的项目，习惯于计划、安排、布置等等，不自觉地养成了自以为是、固执己见的习惯。一到媒体后，整个环境变了，我每天要接受别人给我分配的任务，还要被检查，常常被指出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这使我那颗自以为是的心时常受到撞击。我下意识地这么解释那么解释，为自己开脱圆场，同修说我不向内找。不仅如此，自以为是的心还表现在我学的专业上。我是学中文的，但我从事过的创作如诗歌、评论、赏析等都不属于新闻报道。新闻系的写作课程对我来说还是陌生的。主管给我推荐几本书，有的是好几百页的厚书，我当时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看，也看不进去，而且还自以为是地认为不用看，在实践中我就会学会的。但事实证明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同修说我写的东西不像新闻。走过一段波折的路后，我才静下心来去看新闻写作教材，才开始入门，也渐渐放淡了那颗自以为是的心，也看到这颗心曾是多么的强烈和愚蠢。我认识到自己有不愿被人说的心，因自己在写新闻上是个新手，会时不时被媒体的同修指出写作上的问题，那颗不愿被人说的心总是被触碰，有时让我非常难堪，有些很小的问题，但我屡教不改。后来渐渐发现，我那颗不愿被人说的心在起坏作用，让自己不愿看到自己的问题。磨过去一段时间后，我的心态渐渐平静了，遇到什么事也不那么闹心了。媒体同修指出我的问题时，我也能正面看待。但是考验总会有，有时是突如其来的，甚至让我措手不及。有一次，媒体的一位同修写帖子给我，指出我写作上的问题和提出一些建议，我一一接受并表示感谢。过一会儿，我发现了一个新帖子，一看，那位同修直率地写道，大意是，他没想到我还是学中文的，水平会这么差，和其他那些学中文的做媒体的同修比差远去了。我感到自己被当头一棒，毫无防备，内心觉得很不是滋味。不过过一会儿，我心情又趋于平静了。我意识到这是冲着我那颗不愿被人说的心来的。细想，同修说的也没错，很多问题都给我指出很多次了，我都没改好，那让别人怎么看我呢？经过这一次后，我发现我的心不那么容易波动了，也就是说，我在一点点提升自己。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是有针对性的，真正的指出那颗心，去那颗心，那么修得就非常快。我自己在媒体的这些经历也帮助了我在法兰克福组做协调工作，我感到自己比以前心胸要宽广了，比如我能听取不同的意见，即使听到一些不中听的刺激的话，我也比较平静，比较能理解那些遇到问题的同修，尽量鼓励他们，不给其压力。对在难中的同修，我抽时间和他们一起学法、发正念、交谈。我珍惜媒体的修炼环境，也珍惜法兰克福小组的修炼环境，他们相得益彰，给我提供了很好的修炼机会。在此感谢师父的慈悲保护，感谢同修们的帮助。
请听2021年德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认清诱惑去执着，作者德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7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师父在经文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尤其在现在这个社会中，大家看到了负面的东西太多了，带动着人执着，牵动着人的心魂，把世人不断地往下拖，这是很可怕的。大法弟子是修炼的人，不是修炼的神，是修炼中的人呢，所以也会或多或少被干扰。如果把握不住自己，那和常人一样，在干扰中的表现与常人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有些学员并没有碰到什么磨难，渐渐的就不精进了，实际上就是对常人社会的各种诱惑产生了执着，被社会中的吸引给拖下去了。在以前，我从来都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有什么欲望和执着的人。与同修们的交流中，听着大家说起自己的执着和各种各样的心，常常会想，为什么明知是执着还不放下？这种事情有什么好执着的？怎么会有这样那样的心呢？所以在早前的时候，我一直都觉得修炼是不容易，但好像也没什么难的，因为别人有的执着自己都没有，而且自己的执着只要知道是执着，不好的心也很快就能放下。可自从有了一份正式的常人的工作以后，才发现修炼中碰到的磨难，有的表现轰轰烈烈，可这样的难关并不总会有。作为修炼人，每天面对的那些不经意间遇到的种种诱惑才是最危险的。正念不清醒，加上有意无意的放纵与懈怠，很容易让人偏离修炼的路。由于我工作的地方是在慕尼黑，上下班都是坐火车通勤，每天在外12小时，回到家后忙活着看邮件、做项目，基本没干什么就已经很晚了。一开始时还能坚持着每天早上起来练功，在车上学法，回家后做媒体的工作。周末如果有讲真相活动，也尽量的会请假去参加。但渐渐的，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早上的练功时间从两小时变成了一小时，坐车的时候也看不进去法，而是打起了瞌睡。晚上回家做起媒体的事情，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没了精神。周六的活动也基本没能再请假参加。可是所有的这些懈怠的表现，我都以这是工作没办法的事情，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样的安排。最初的时候还没有什么明显的问题，可慢慢的，我的身体开始出现不同症状的反应。先是一夜之间生出许多的白发，之后身体开始水肿、虚胖，双腿粗了一倍。严重的时候，打坐时已经无法双盘，站立时间超过10分钟，脚踝处就会十分疼痛，上下楼梯时气喘得厉害，而且关节处也会时时抽痛。这些身体上的变化还只是一部分，最大的改变还是来自心理上的。在刚刚上班的时候，我一直都是不太说话，同事们聊些常人的事情，我也都不感兴趣，他们说我就听着，遇到再糟心的客人或者事情也都能笑着面对，经常说的话可能就是对不起了。很多时候都是同事们看不下去了帮我解围。很多次同事们都问我说，你怎么都不生气不抱怨呢？弄得他们在我面前也不敢大声说脏话了，他们以为我是性子太软太好欺负了，所以就时不时地教我怎么对付那些无理取闹的客人，怎么维护自己的权益。我知道大家都是为了我好，所以由衷地感谢同事们的善意。可是我却没有察觉，在这个过程中自己的心态在慢慢地改变。有一次，一群中国来的客人在店里因为折扣的事情又开始大小声时，我当时没能守住心性，只觉得一股火自心底往外冒，口气不由得冲了起来。而且那些在我好言好语时对我步步紧逼的客人， 在我态度变差了之后反倒没了脾气，很是客气地买了东西走人。事后我的同事对我一通夸奖，那是他们第一次见我发火，第一次见我据理力争。当时虽然知道其实自己并没有做对，但事情已经过了，最后的结果皆大欢喜，也就没有太在意，甚至还生出一念，认为适当的发发脾气，据理力争不是坏事。其实这个时候念已经开始不正，只是当时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放纵了自己的这一念。自那以后，我被不知不觉地带进了人的漩涡里，渐渐地开始管不住自己的脾气，易躁易怒，时常会因为点小事就克制不住地呛人，也开始管不住自己的嘴，和同事们聊天，说起常人的话题来变得津津有味，滔滔不绝。而同事们也开始在我面前肆无忌惮地说着脏话，开着荤玩笑。随着在这里工作的时日增多，自己由一个新人变成了元老级员工，所有的新进员工都会向我请教这个问询那个。慢慢的感觉自己还不错，满耳朵听到的也都是别人的夸赞之词，因而生出了自我膨胀的意识和计较利益得失的心。想着自己工作业绩不差，能力不弱，理所应当拿到更好的工资，在工资上调的申请被主管驳回时，心生抱怨不满，所以在同事们私下里说着这个主管的种种不适时，也会很是热衷地加入到其中。其实所有的这一切表象在冷静下来之后都能发现是不符合修炼人标准的，之所以会放纵自己沉沦下去，是因为觉得自己是在据理力争，自己站在理上，所谓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觉得自己没有错，但是却忘记了自己是个修炼人，作为修炼人应当坚守的不是理，而是法。常人的理是给人定的做人的道理，作为一个常人去按理行事没有问题，可作为修炼人怎么能遵照这个理去行事呢？而且能与人相争执的无非就是作为人的私利，这本就不该是修炼人所求的。可当自己陷于其中时，不仅没有清醒地意识到问题所在，甚至还执迷于其中，乐不思蜀。在常人的生活中，尤其是在工作环境里，每天能够接触到的大大小小的诱惑不断，大到金钱的吸引，小到美食的诱惑，一不小心就会生出贪念，产生执着，除了在物质上想要吃穿的好一点，而且还开始格外在意起自己的肉身。如前面所讲，我的身体出现水肿和虚胖的现象，体重直线上升，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增重了能有30公斤，而且在一段时间里，无论是在工作环境里还是在外边，有意无意的总会看到体态姣好的人在眼前晃。本来就对自己体型走样有些在意的心变得更加强烈，各种羡慕与自卑在内心交织。那时心里一直有一个声音在说，这不是真实的你，这不是你本来的体态，这个身躯就只是一层外在的皮囊。可是已经完全陷于常人中的我，却根本无法正念认识这个问题，只当自己是可以减肥成功的，完全没了修炼人的状态，也没有想向内找，看自己修炼上哪里出了问题，而是一心想要用什么常人的办法去迅速消肿减肥。从饮食到健身，各种各样的减肥方法试了一圈下来，可都没有什么显著的效果，而且不管用什么方法减下去多少，过一段时间后就会反弹回来多少，甚至更多。有一天在半梦半醒间，感觉到自己的意识似乎在向上升，可身体还在下面，而且越来越沉，越来越沉，像是陷在了沼泽里拔不出来。醒来后，我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在这段时间里真的是完全陷入了人中，而且对人身有着前所未有的执着。在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之后，我开始重新归正自己，又像以前一样开始每天早晚的练功做项目，利用上下班的火车上的时间学法，周末的时间与同修在公园练功， 同时还答应了一些同修参与到其他项目中，让自己看上去十分忙碌，所有的时间好像都被充分地利用了起来。如此过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但身体上并没有多大变化，在心性方面还是会时不时地生出烦躁的情绪。更离谱的是，从来都没有过的执着心一个个的都冒了出来，会因为有同事得到赏识而起妒忌心，会因为看到好看的人和物而心生欢喜，会因为客人给了小费而生出贪念，会因为美味的食物而贪嘴暴食，对生老病死的恐惧，痴迷于常人的东西，怨嗔怒等等，各种执着不一而足。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明明是和以前一样的在做，反倒更糟了呢？难道是我有什么根本的执着没有找到吗？反思自己在想要归正时的心态，我发现原来在这个念头里掺杂了很多的人心，甚至是贪念和怕心在里边。看着自己的身体变化，产生了怕心，怕变得和常人一样，怕生病，怕衰老。想要通过修炼让自己的身体恢复最佳状态，体态变回以前的样子，诸如此类的想法其实都掺杂在里边，根本上还是执着于人身表象。师父在转法轮以及早期的多次讲法中都有明确的讲到有求之心的问题。师父在法轮功第一章概论中说，抱着有求之心学道是不行的，他心地不正，师父也没办法保护他。所以练功人一定严守心性，心正无所求，否则就可能出问题。师父在经文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有人说我觉得自己很纯净，其实不是，带着很多杂念，带着很多后天养成的东西，甚至于你觉得简简单单的一念，可能这基点起因附带的东西都是不纯的。再次学习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时，我意识到自己在以往的修炼中所忽视的问题，以及自己在过去的这几年间越来越偏离了刚得法时的初衷。尤其是在真正接触并融入到常人社会中以后，被各种诱惑在不知不觉中带入泥潭，哪怕是在修炼中，心中的一丝一念也都不再纯净。在向内找的过程中，我还发现了一个一直以来都不曾意识到的根深蒂固的执着，就是惰心。此前我从不觉得自己是个懒惰之人，然而在我意识到自己的惰性时，回顾以往，猛然惊觉自己竟是与惰心惰性相伴了近乎大半生。从上初中起就很是懒散，借口学业繁重而顺理成章的睡懒觉，贪吃不爱动，加上有心脏方面的问题，体育课基本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上着，人是越来越懒散。到上大学得法修炼之前，一直都是班级中最胖的那个。上大学后参加了由学生和老师组织的法轮功社团，每日一早练功两小时，晚上一起学法，风雨无阻，从未间断，不知不觉间体重竟慢慢降了下来。虽然我本人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但母亲来学校看我时很吃惊于我的变化。来到德国后，虽然一直延续着修炼习惯，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尤其是参与到一些项目中后，由于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忙碌于其中的自己在不知不觉中慢慢松懈了下来，没事的时候会睡懒觉，什么时候醒了再学法练功，当时也没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对。记得那段时间不时会有同修对我说，你该减肥了，胖了。面对这样的说辞，我只觉得有些尴尬，笑着说好好，可根本也没往心里去，也没有意识到有什么问题。开始上班后，学法与练功在最初虽然也没落下，可脑子里的东西太多，心已然不静，质量明显赶不上从前，体重也是从那个时候起日趋增重。直到今日，虽然中间有过一些起伏反复，但总体上还是胖胖的身材。 师父在经文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人的惰性啊，人的各种观念，在社会上的杂乱现象面前，对人都构成了各种引诱干扰。所以有句话叫修炼如初，圆满必成。在我读到这段法时，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惰性这个词，也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惰心与惰性原来早已深植于自己的心中骨血里。懒惰或许是无形的魔性，但在我身上却有着实质的现象，是让我一眼便能够看到的表象，而我却习以为常，将它视作了理所当然的存在，接受了它。在发现了我身上这一公开隐藏了数十年的执着心后，感觉身体忽的一轻，心在那一刻变得格外清明踏实，有一种久违的，如师父在《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第四套功法口诀中说的心清似玉的感觉。那是在得法之初时曾经有过的感受，只是随着修炼日久已然麻木不觉，再次沉浸于其中，只感到一种难以言表的幸福与祥和。这段经历对我来说不至于一场生死磨难，认清自己的执着，面对自己的问题也只是第一步，如何修去这份执着，不会再被诱惑引诱着生出执着，这才是我所要面对的真正的考验。这次的教训也让我重新审视自己对修炼的认知与态度，同时归正了自己认为修炼不难的想法。修炼无关难易，是严肃的，非同儿戏。每一思每一念都决定着修炼的路是否走得正，走得下去，干系着修上去或掉下来。师父在经文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人在长期修炼中，要想能够保持意志正念很强，保持当时得法如初的心境，初期时那个纯净的心态，那真的是了不起，那神看见都会说你了不起。在修炼的路上，我还只是一个初学者，更应该抱着初学者的心态，谦卑地去学法，修自己。在学法的过程中，不断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在向内找的过程中，修去执着的心。或许在未来还有更多的磕磕绊绊，亦或是生出这样那样的执着，但我会时刻提醒自己坚守初衷，踏踏实实地走好自己的每一步。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谢谢各位同修。
请听2021年德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一个德国新学员的修炼体会，作者德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8日。我小的时候很安静，不需要也不想要很多，感情敏感但脆弱，其他的孩子会为娃娃或者玩具争吵，而我则更愿意和石头、花草或者其他我看到的东西说话，安安静静地一个人独处。我从来都不愿意和别人吵架或争斗。正因为如此，我有种和其他人格格不入的感觉。随着进入青春期，要合群的压力与日俱增，还有希望和别人一样的心理，这些让我用了多年的时间去适应社会。我那时穿暴露的衣服，喝酒，接触异性，我确实把各种执着培养了起来，简直无法约束自己。我的学习成绩变差，也做了很多不好的事，让父母很失望。尽管如此，我总觉得有一个声音告诉我，我所做的都是错的。今天我知道，人都有佛性，内心深处知道对与错。 但那时我没有听从佛性，而是让魔性随心所欲。我以为大家都这么做，总不会错吧。这样过了几年，我的心灵受损，已不再是我自己。我心中的声音和顽固的观念彼此挣扎，那个声音试图把我引回正确的道路上，而我的观念却认为我和其他人一样，大家都这样做的，不会错。23岁的一天，我又回忆起原来的自己，我发现我现在的性格虽然已经形成了，但并没有让我快乐，好像并不是我自己。于是我决定要一步一步地找回我自己。一路上我放下了很多不好的习惯和不好的东西。我希望自己做个好母亲，也希望我的父母开心。于是开始先为他人着想。我不再违背自己的意愿和其他男士有性行为，几乎不喝酒了，努力重塑我的生活。那是一段艰苦的日子，期间备受煎熬。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走上一条好的道路时会有如此多的苦难。现在我明白了，因为我在放纵自己的那些年造下了太多的业，必须用这样的承受和坚持才能帮助我消去业力。我的妈妈是个传统疗法医师，并学了中医。通过她，我开始对佛教的理论感兴趣，尝试着做更好的人。我的生活开始正常起来，感觉到了精神上的提高，但是到了一定的程度就停滞了下来。一拖好几年过去了，但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想起来是因为我的一些执着当时并没有被发觉，我也没有意识到那些是不好的。第一部分，修炼之初。有一天我和一个老朋友联系，我们交谈了精神信仰方面的话题，他告诉我他是大法修炼者，还给我寄来了《转法轮》这本书。我读了几页就放在一边了，一停就是近一年。在德国，师父这个概念是很陌生的，我不想跟着什么人走，想自己悟道，多幼稚的想法啊。那时我当然还不知道我将来会如何感激师父。近一年后，我精神上还是没有任何的提升。我又一次回忆起我幼时的自己和我那时看到的东西，我希望能得到解答。一天后，我又联系了我的那个朋友，很快我们就谈到法轮大法。我感到有了很强的意愿要看《转法轮》，这一回我拿起来就放不下这本书了。当我读到第二讲关于天目的问题时，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我儿时的与众不同并不是不好的状态，内心很受触动。书里有些内容涉及到我以前有过的不成形的思想念头，对我来说好像是第一次有了正确的理解，许多问题得到了解答，而另一些内容对于我自己的认识层次又太高了，不能理解。但这让我明白了，有一个原来的我和一个后天的我，而他们是有分歧的。同时我的身体出现了状况，读《转法轮》时，我的身体有强烈的痛感，夜里感到真是像火烤似的发热，我想我是得了感冒或流感。但是第二天我却好好的，可以去工作照顾我的儿子，有效率的学习准备考试。晚间我又突然有剧烈的痛感，特别是在腿部，夜间又有灼烧感，好像是得病了。但是第二天早上我一切正常，这样过了三四天。那几天我正学到《转法轮》里讲的，我们就要把他的身体给以净化，使他能够往高层次上修炼。在最低层次上修炼的时候，有一个过程，就是把你的身体完完全全净化下来，所有思想中存在的不好的东西，身体周围存在的业力场和造成身体不健康的因素全部都清理出去。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你觉着病得怎么难过，希望你都坚持来，法难得，你越难受的时候，说明物极必反，你整个身体要净化了，必须全部净化了。 所以我没有害怕，清楚这是师父在帮助我消业。第二部分，修炼之初的强大干扰。我越来越坚定，正当我对修炼的决心坚定起来，并开始和附近的同修一起练功的时候，突然来了很强大的干扰。家人和朋友突然不断地讲到邪教或类似的事。我在 YouTube 上找练功音乐时，却看到大量的干扰信息。我感到难受，心神不宁，因为我还没能真正的得法。在我练功时，思想上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强烈干扰。那时我正好读到转法轮里相关的内容，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一练功就是这样的，我们好多人没有往纵深想一想到底是怎么回事，只觉得奇怪，挺懊丧的，练不了功，一个奇怪就挡住了，这就是魔在干扰你，它指使着人在干扰你。我决心去除这些魔的干扰，坚定修大法。我坚定平稳地每天读转法轮，即使有很强的干扰，我也坚持练功，不把负面思想当作是自己的思想。现在我几乎不再碰到这种干扰了。我很高兴的是，每每遇到问题的时候，我就会在转法轮书中读到相关的法理。我想这不是偶然的，是师父在加持我，让我坚定，让我从法上悟，让我得法。第三部分，如今。从开始修炼到今天有一段时间了，我每天和同修一起读法，与同修之间的交流和保证持续的学法，使我发现了自己一个又一个的执着，并消除它们。我对法的理解也在加深，我越来越坚定，因为我不仅知道对与错，而且能在我的层次上真正理解法理了。我又能看到其他的空间了，虽然很短暂，也不清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开导慧眼通，你不具备隔墙看物、透视人体这种本事，可是你却能够看到另外空间存在的景象。这有什么好处呢？它能增强你练功的信心。你切切实实地看到了常人看不到的东西，你会觉得它是真实存在的。现在不管你看得清也好，看不清也好，都给你开到这个层次上来，对你练功是有好处的。我一开始还不确定我看到的是幻觉还是真的看到了。师父在经文《悉尼法会讲法》中说，实际上是你真看见了，你把它当成幻觉。有许多人能看的时候，他认为是想象。我告诉大家，人的眼睛看东西的时候，你已经习惯了，觉得这是眼睛看到的。可是你想没想到，你看到了什么东西是经过视神经传导到你的大脑上反映出图像来的，是大脑上反映出来看到的什么物体。而你眼睛只是个照相机的镜头这样的东西，它本身不能够分析反映东西，大脑在反映图像。既然是大脑反映图像，我们通过天目看到东西和人的思想想象都是在大脑上反映。想什么，你是大脑在想，看到东西了，你也是在大脑上成像。那么有的人能看到了，他就觉得是想象了。但是不一样的，因为你想象看到的它不会那么真切，它不会运动，它是固定的画面。而你真正看到的东西是运动的。于是我确切地知道，让我看到那些是让我坚定我的信念。不久前，我开始在自己熟悉的圈子里讲真相。随着我正念的加强，正面的反馈和感兴趣的人也越来越多。我15岁正处在青春期的儿子，以前如果听到精神信仰方面的话题，会扭头而去，毫无兴趣。现在突然对法轮大法很感兴趣，我们几乎每天谈话中都会涉及到法，这是我以前不敢想象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只能用我的原话讲，加上老师是怎么讲的，书上是怎么写的， 只能这样去谈。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样一说，就带有大法的力量存在了。我通过给儿子复述转法轮力的句子，我说出的话的确也就有了大法的力量。我经常和妈妈、朋友、同事讲在中国的迫害真相，也收到了越来越多的正面反馈。我决心要扩大讲真相的范围，讲真相助施正法救人。我希望我能做好这件事。最后我还要说，今天我衷心地感激师父给了我修炼的机会。如有合法不符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